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第一次离开家乡，逃避想要杀死他的哥哥。经上说他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你知道吗？神可以在任何地方祝福你，神可以在任何时间祝福你。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他枕着一块石头睡觉，他梦到了神。我们上一次可以说是从2000米的高空俯瞰这章的经文，但这段经文真的是有太多启示和祝福了，值得我们再回过头来细细的品味。神在雅各的梦里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把你现在躺着的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面的灰尘那么多，你必向东南西北扩展。神要做的事情如此之大，没人能限制他的范围，在方向上、地理上、人口上都没办法限制他的范围。罗马帝国曾经试图在襁褓中把耶稣信仰扑灭，但不到300年，耶稣信仰反而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今天这信仰已经从罗马帝国向东南西北扩展，遍及了全世界，覆盖几十亿人口。神要做的是天大的事，而且神要通过你成就他的大事。这就是为什么神对雅各说，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神接着说，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哪里去，我必看顾你，我必领你回到这地方来，因为我必不离弃你，直到我实现了我对你所应许的。所以如果还没有实现，事情就没有完，如果实现的不够好，说明神还没有做完他的工作。给他一点时间，等着他让万事相互效力。雅各一觉醒来说，耶和华确实在这地方，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起来说，这地方多么可畏啊，这不是别的地方，而是神的殿，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他曾经放在头底下做枕头的那块石头立作石柱，在柱上浇了油，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城起初名叫路斯。雅各在伯特利遇到了神，不是在他出发的地方，也不是在神已经为他准备好供应的地方，不是他要成家获得财富的地方，神在半路上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他一口气跑了100里路，这时候神降下夜幕，让他不得不停下来。有时候神会安排你的环境，让你不得不先停下来。有一些意象不能在你匆匆忙忙的时候给你，需要你先停下来，找一个枕头安息在地上。雅各不是在他的算计里看到神的作为，而是在他的睡梦中看到。雅各不是在他骗取他哥哥的祝福的时候看到神，因为当时他正忙着靠自己实现他的愿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注意到了吗？以撒给了雅各一个祝福，而神给了雅各一个承诺。人可以说祝福的话，但只有神才能承诺结果。这就是箴言所说的，人心里的谋算很多，唯有耶和华的计划能实现。当神立定心意要祝福一个人的时候，不管雅各有多么的不堪，不管雅各怎样欺骗，神还是会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跟他相会，告诉他，我有多大的决心要通过你来实现我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跟我一起宣告，神的旨意在这世界上坚立。神已经做出了抉择，他已经决定了他要做什么，决定了他要通过谁去做。我们经常说，一个孩子倔强得像一头牛，但神的旨意比最倔强的孩子还要倔强。当神立定了他的旨意，要在地球上成就什么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把事情搞砸，你根本没办法不接收这旨意，这旨意没有退货地址。正如以赛亚书55章所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要滋润大地，使地上发芽结实，有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保罗说，神的恩赏和呼召是绝不会反悔的， 你在十七岁的时候做的事不能逆转你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神定下的旨意。神的旨意坚立在这世界，不会因为有个人跟你谈恋爱分手了就被中断了。神说，没有人能阻止我的旨意，直到我实现了我对你所应许的一切。罗马书说，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让神的旨意在这世上成就。简单的说，就是神一直在工作，神在你做的好的事情中工作，神在你做的不好的事情里工作。神的工作没办法因为人的决定和错误被中断。事实上，有些你最大的错误会成为你生命中最大的神迹的种子，这就是神的旨意。神立定他的旨意，他的决心如此之大，他在日落之后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去梦中见一个欺骗自己爸爸和双胞胎哥哥的人。因为他早就决定了，他要做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过当我说神的旨意是坚立的时候，我要做一个补充说明，神的旨意不只是被神坚立，也被我们坚立。用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就是神的旨意是先由神立定，然后被我们发现的。所以经常记着，雅各一觉醒来说，耶和华居然在这里，我却不知道。神不是在雅各睡醒的时候才去那里的，雅各一觉醒来终于意识到，原来神一直都在那里。我们经常祈求神与我们同在，但是一个更恰当的祷告可能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同在，因为神本来一直就在我们身边。申命记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舍弃你。我们不需要向神求他已经承诺了的，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觉醒过来，看到他一直在工作这个事实。事实上，等你看到的时候，神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了。当他终于看到神的时候，圣经说他开始惧怕起来，因为惧怕是信心的背面。恐惧有时候会为你打开信心的门，恐惧促使你去寻求比你更伟大的存在，让你能发现你的信心。所以雅各先是害怕，但紧接着就是兴奋。他说，这可真是不得了，这地方真了不起。哇，原来酷炫是这个意思。雅各把膏油涂在石头上，他指着石头说，这就是神的殿，天的门。要知道，是雅各说这是神的殿，天的门，神从来没有说过。但是圣经就承认了雅各说的，而这个地方从此就叫做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天的门的意思。这地方四千年来一直都被叫做神的殿，世世代代被犹太人和基督徒当作天的门。只是因为雅各指着一块石头说，这就是神的殿，天的门。所以不管这东西有多普通，只要你涂些膏油在上面，只要你涂些恩膏在上面，只要你涂些神的旨意在上面，然后宣告这是天的门，这就是天的门。如果我说这是天的门，石头都可以变成天的门。如果我说神在里面，神就是在里面。如果我说这是教会，这就是教会。如果我说这是个祝福，这就是个祝福。如果我说这是一个机会，这就是一个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这就是天的门。雅各睡觉的时候把石头当成枕头，等他睡醒了，他又把枕头当成柱子。石头变成了枕头，枕头变成了柱子。因着信心，你让它成为什么，它就会成为什么。如果你相信这是天的门，它就会变成天的门。如果你指着你的痛苦说，这痛苦是连接神的荣耀的传送器，从这痛苦传送过来的东西就会给你带来无法形容的大喜乐，给你带来主的喜乐，痛苦就会变成喜乐。所以让我们一起指着你的痛苦宣告，这就是天的门。 这就是天的门。我可以指着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东西，指着一个看上去很平常的瞬间，指着一个我不喜欢的工作，宣告，让它成为天的门。神没有说这是天的门，是雅各说的，而这地方就成了天的门。这就是天的门，这就是那个瞬间，这就是那个机会，这就是那个季节，这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让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如果我让仇敌得逞，我会聚焦于明天，我会错过神在今天打开的天的门，我会错过神在今天从这门里送给我的供应。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活中有没有一个特别讨厌的人？你可以指着他说，这就是一扇门，因为神可以用一个让你受不了的人来祝福你。雅各说，这就是天的门，那地方就成了天的门。不是因为雅各有多么圣洁，不是因为雅各一下子顿悟，从一个骗子变成了信心之父了。他的信心看起来真的有点可笑。他说，如果神跟我同在，在路上看顾我，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雅各说，这就是天的门，那地方就成了天的门。不是因为雅各有多么圣洁，不是因为雅各一下子顿悟，从一个骗子变成了信心之父了。他的信心看起来真的有点可笑。他说，如果神跟我同在，在路上看顾我，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他在跟神谈价钱，他在跟神讨价还价，想得到神昨天晚上已经告诉过他的，不管怎么样，神都会赐给他的祝福。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走家串户卖过百科全书，一天也不一定能卖出去一套。有一次我们运气好，敲开门还没说几句，对方就掏钱给我。我当时还在不停地说，这百科全书有多好多好，我的同伴使劲捏住我的胳膊，我马上就闭嘴了。等我们回到车里的时候，我的同伴很郑重地跟我说，我要教你一个让你一辈子受益的窍门，就是在有人掏钱的时候把嘴闭上。我不知道这合不合适，也许你可以对你旁边的人说，把嘴闭上，已经成了，已经成了。雅各还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跟神讲价钱，神都说了他会与你同在，雅各还在那儿，如果你这样，如果你那样，我就如何如何。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如果就的神，面对神的应许，我们只需要说好的和阿们，已经成了，说明我可以面对任何环境，即使是很不舒服的环境宣告。是不是很神奇呢？神专门在雅各最不舒服的时候给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启示。想想看，雅各一辈子睡在自己家里，这是第一次躺在地上枕着石头睡觉，可能他都有点落枕了，但他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说，这地方真了不起，这地方太神奇了，不是因为我感觉到什么，而是因为我看到了什么，不是因为我感觉到什么，而是因为我认识了谁。这地方真了不起，你知道吗？这句话你到哪里都能说，不只是在张家界，不只是在四姑娘山，不只是在教会里。这就是天的门，这就是天的门，因为我赋予了它意义，我给了它神的旨意。每一个地方都有神的旨意，只是有没有被发现的问题。在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神已经立下了那地方的旨意。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得过且过，也可以领受神的旨意。神把这选择交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你可以讨厌你待的地方，你也可以像约翰一样，在自己被流放的岛上写下了圣经中的启示录。你可以做决定，你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苦读、躺平，在失望中死去。你也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找到生命的活水，开始兴盛和繁荣。那些最好的草都是在幽谷里的，有些东西你只能在特别的地方获得。对雅各来说，伯特利就是那个特别的地方。雅各的旅程才刚刚开始，他还有900里路要走呢，但是神已经在这个地方出现了，这说明他会一路跟我在一起。任何时候只要我想，我都可以打开天的门，去领受他美善的启示。这就是天的门。你的小孩又不听话了，我很理解，但这可能就是天的门。不管你生命中遇到什么难题，指着他说， 这就是天的门，把它变成门。这就是天的门，这就是兴盛的季节，这就是那一天，不需要等到我把债务还清。这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让我们在其中快乐欢喜。我要带着感谢进入神的门。雅各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枕着一块大石头，睡了一个很不安稳的觉。醒来的时候，他找到了神的旨意。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带着神的旨意，枕着柔软的枕头，安稳地在船尾睡觉。但是他的门徒们没有让他睡得安稳，因为海上起了狂风巨浪，门徒们被恐惧惊醒，耶稣在他的旨意里安睡。我们可以对比门徒们所恐惧的和耶稣所知道的。门徒们冲着他大喊，我们快淹死了，你难道一点都不在乎吗？经上说，耶稣就起来斥责了风，对浪说，不许作声，平静下来。于是风就停了，湖面就变得一片平静。耶稣斥责了狂风，对巨浪说，闭嘴安静。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思想说闭嘴，有时候你能说的最属灵的话就是闭嘴。耶稣说闭嘴，风就停了，一切恢复平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圣经说，门徒们极其害怕，彼此议论说，他到底是谁？连风浪都听他的。面对启示，他们就像雅各一样，首先是害怕，因为害怕是信心的背面。他们问，这是什么人？我以为他们早就知道了，但是没有，他们需要经历一次灾难，才知道一直跟他们同在的是谁。一场风暴变成了一次讲道。在门徒们疲于奔命的时候，耶稣睡在软软的枕头上，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是他的门徒们不知道的，那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神的旨意，有神的旨意的地方就有神的应许。我必不离弃你，直到我实现了我对你所应许的，直到我实现了我创造你的目的。这就是神对雅各的应许。还有第十四节，神对雅各说，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后裔就是耶稣，这就是耶稣身上肩负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在风浪中安睡，因为他知道他还没有完成旨意，所以风浪不会淹死他，仇敌不能杀害他，他可以安然地躺在枕头上睡觉。有多少人身上也肩负着神的旨意？你知道你是属于神的，神对你也有旨意，他不会离开你，他不会让你失败，直到他成就了他在你身上所有的旨意。如果你是属神的，如果你有神的旨意，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吗？你该安然入睡，告诉你的伙伴，你要安然入睡了。而在你睡觉的时候，神在设计，在你睡觉的时候，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在你安息的时候，神的应许正在成就，这就是天的门。在遇到风浪之前，耶稣说，让我们到对岸去。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我不会被风浪吞噬，因为神的旨意是让我到对岸去。每一个旨意都包含着应许，每一个幽谷都在两山之间，神在另一边为你准备了人生的高地。雅各睡在石头上，耶稣睡在枕头上，你可以睡在神的应许上。神说，我不会离开你，直到我完成了我对你应许的一切。你可以把你的头枕在这应许上，你可以把你的生命倚靠在这应许上，你可以把你的孩子交托在这应许上。神就在这个地方，风浪幽谷荒无人烟之地，神就在这里。我们生命中都会经历一些地方让我们问，神为什么让我来这里？但是信心会告诉我们雅各所发现的，毫无疑问，神就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你的生命中有神的旨意，你的旅程中有神的应许，神应许你在每一个幽谷都有供应，在每一个风浪中都有平安。不管你此刻在哪里，毫无疑问，神就在那里。天父，我祈求你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处境里提醒他们你是什么样的神，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平安，给他们喜乐，给他们健康，给他们富足，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